信心的人，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更深有着那种亲密有着那种直接的那种活泼关系的人。我们看到以利亚伟大，我们也看到以利亚他的信心是何等的大，不管是在敌人面前还是在生活的小事面前。今天我们分享以利亚他另外一个同事，我们看到一个伟人的伟大，我们看到一个伟人就这么轻易的倒下。我们打开那个列王记上十九章，有时间的没时间可以上我一块读一读，也是第十九章整个的记载了以利亚的故事。咱们一块读。亚哈将以利亚所行的
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耶和华罢了，求你取走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房有一个水和炭火烧着的饼，他就吃了喝了，冷然躺下。以色列王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心，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地震，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并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灯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知道，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要告哈西做亚兰王。我们读到这里，一起来低头。恩主，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打开您的话语，主啊，就是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求你让我们看到以利亚是一样有我们性情的人，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贫穷，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何等的缺乏，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也是何等的懦弱。哦，主啊，此地此时此刻真是释放我们，释放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除去一切的面具，
哦，除去一切的痛苦和忧伤，除去一切的负担，愿这些都完全地来交托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带一个释放的自由，就是来承受你的恩典，来承受你话语的力量。主啊，求你用你的恩膏来膏你的仆人，愿他所讲的都出于你，求你帮助他，膏抹他，洁净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讲到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旧约多么有名的先知。我们在前六次我们讲到了以利亚是何等的一个人，我们讲到了以利亚面对亚哈王，他说我若不祷告这三年，我也不祷告也不祈求，天必不降露也不下雨。然后我们的以利亚就隐藏在基利西旁，那里等候了大半年之久，在那里有乌鸦每天喂他食物。半年之后我们的以利亚离开那里，到了撒勒夫的寡妇那里去。撒勒夫寡妇和他儿子已经有的一点油一点面养活了他们达三年之久。我们从中一看，看到以利亚的信心和他身的关系，他真是祈求什么必有什么。在以利亚的寡妇那里，我们也看到当以利亚的寡妇的儿子的死了之后，我们的以利亚靠着祷告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最后神的话临到他说，你要出来，是亚哈都已见你，因为我是要降雨在这地上。接着就到了这个事情的高峰，在加密山上，在加密山上，他是以一人抵住巴利的450个先知，打了一场痛快淋漓的大胜仗，不止让在以色列面前让以色列看见谁是真神，也同时用刀杀了所有的住巴利的先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王上第18章的时候，当见到亚哈王的时候，亚哈王问他说，是以利亚家遭灾的是你吗？我们的以利亚毫无畏惧说，不是，以色列家遭灾的是你和你的父家。在巴利在加密山上那场痛快淋漓的大战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利亚就跪下求雨，最后打7次之久。我们在上次也分享到，因为他祷告祈求，虽然有8丈大的云，霎时变成瓢泼的大雨。当时他告诉亚哈王，你要立刻套车下去往以色列方向，因为大雨会阻挡你前进的方向。在这时我们在18章第46节，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耶和华的灵来降在以色列身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绊在亚哈的前头。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亚哈是套车前往，但是我们的以利亚把他的斗篷束在腰中，绊在亚哈的前头，来带领他到达了以色列的城门。我们也可以看到真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的一位神。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利亚是何等的一位信心，是何等的一位在所有的事情面前一个求告神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一位先知。可以说他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说他祷告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焚烧祭物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他说他祷告有雨降下来，立马就有雨降下来。而且当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可以奔跑的比马车还快，来到达了以色列的城门。
那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带领亚哈到达以色列城门，他再次向亚哈来表明他的心愿，他反对的不是亚哈和他的王朝，他反对的是巴利，反对的是以色列整个拜别神的风气。他希望亚哈能够尽的事，能够说，因为说看到的事能够回心转意。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以利亚的软弱，当亚哈到达以色列以后，他面对的是耶洗别，可能耶洗别的那时候已经看见了雨已经降下来，他心存欢喜，他还以为是他的巴利的450个先知就战胜了以利亚，可以祷告可以求雨，因为巴利是日神，是掌管天空和雨水。所以他满心盼望的等候亚哈带给他的好消息，结果亚哈就把在加密山所发生的一切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这时候的耶洗别，我们会不会分析到，这时候耶洗别派人给以利亚下了一套战术，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和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正正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我们的以利亚何以被这一句话被吓到就起来逃命。第二，我们的以利亚逃到犹大的别是巴，可以从那个以色列到别是巴打200迈亚之久，是非常远的一段路程，一个在北国的以色列北部，一个在犹大的南端。他奔跑了一天到达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他的仆人留在那里。大家可以想想他为什么不敢带他的仆人一起奔跑，为什么？有人认为可能是他害怕仆人看出他的软弱，所以就把仆人留在那里。有人也认为可能是他一个人奔跑比较轻松，不容易被发现，也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我们的伟人以利亚在软弱的时候，他能竟不忍忍受仆人和他在一起，愿意单独的逃离那个是非之地。当我们的伟人以利亚被所有的沮丧和失望和绝望所淹没的时候，他一个祷告，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就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走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个在加密山上大战巴利的先知到哪里去了？那个为寡妇的儿子祷告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以利亚到哪里去了？那个在求雨最后七次没有放弃信心的那个以利亚到哪里去了？他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在那里求死，说：“罢了，耶和华，求你求走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被沮丧、被失望、被绝望所控制。一夜之间我们判若两人，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从以前的分享中，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以利亚会在这个时候会跌倒， 我们在以前的讲道中，我们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以利亚会在这个时候会软弱，但是圣经就清清楚楚地把这个事件就记载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圣经它绝对不是一个人写的书，不管是中国记载伟人的书，还是外国记载伟人的书，当记载伟人软弱的时候，往往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我记得中国有一部书叫姚雪莹的李自成，你读完李自成，真是看到他没有一点的软弱，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伟人，活在人的面前，好像他从来不会软弱，是那样的高大，那样的伟岸。但是圣经在记载以利亚高大伟岸的同时，把这件事也清清楚楚地记载了下来，让我们后人也知道以利亚是果真是与我们性情一样的人。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一样的人。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软弱的原因。首先，表面的原因就是他过度的消耗了体力和精神。从他当面跟亚哈说，我若不祷告也不祈求，天必不降雨也不降露，一直到加冕上的大圣到雨降下来，这几年过程我们可以想象以利亚生活的一个高度紧张的过程。虽然有神的同在，但是我们的以利亚的信心一直在绷着紧紧的，因为他相信神的信实，相信有一天他必要反转以色列民的行为，也必要反转以色列民的信仰。在加密山上的大圣从了这个世界的高峰，在那里他嘲笑朱巴利，在那里他祷告我们的神，神就降火在地上烧毁了祭物，实际上众人看见什么是神，什么是真神。然后他就屠杀了祭司，杀掉450个先知，然后又迫切的祷告，一直雨降下来。之后他又在亚哈之前奔跑了18个英里，从加密山到达了以色列。在这过程中，我们的仆人，我们的心智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那高度的畅快体力也过度的消耗过程中，在这时候也是最容易被仇敌攻击的时候。可以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当我们忙于自己的事情，消耗自己的体力以精神的时候，也往往是仇敌以钻坑子，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自己有这方面很深的经历，当我专注一个时候，好比专注一个 project 或者正在修理一个东西的时候，家人突然来烦我，我那时候会心情会非常的糟，因为我没完成当前的事，但是家人又需要来到我的面前，我那时候就会批评他们，会埋怨他们，在这时候为什么会打扰我，以致和家人的关系是相当的不好，给他们影响留下不好的影响。我相信弟兄姐妹在这方面有或多或少的经历，当我们在精力在体力过到高度紧张的时候，我们忘了我们靠的是谁，我们忘了我们留在地上原因是什么。第二一个表面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强烈的感到孤单，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但以色列民他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杀了你的先知，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我们的先知他感到是那样的孤单，感到是那样的没有人帮助他，他感到虽然有神父的同在，但是他感到为什么没有就是别人就是同工来帮助我。当然我们后来也可以看到他这样的看法这是何等的片面，因为神对他说，我为自己立下七千言，是为曾向巴利屈膝，向巴利亲嘴的。这是以利亚的那时候，他丝毫没有感觉到，他强烈的感到孤单。在我们生活经历中，有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到孤单过？当你面临一个，你找工作找了几年没找到，当你面临一个，你为婚姻的事情祷告几年没有神一直没有垂听，没有改变你婚姻的状况的时候，你感到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你，你感到这位神是远远的远离你，你感到是何等的孤单。当你为家里的事祷告，以及长时间没有达到婚姻的时候，你也感到这个神在哪里？当然，当时的以利亚他感到神的同在，只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感到孤单的时候，连神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第三个，我们从以利亚身上可以看到，他只看难处，没有坚定仰望于神。他收到一些别的信息之后，以利亚有句话在这里讲到，以利亚见着光景，在英文大家可以读到时候，以利亚讲到是 afraid， 在原文说 saw， 就是看见这光景。看见什么的光景？我们不会分享，就看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以利亚的心突然的崩溃，突然的被垮掉，也突然的被恐惧和失望所占据，以至于逃亡，从北国的以色列南北端一直逃到犹大的南端别是吧。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处于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往往被我们环境所左右，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环境是何等的困难，我们看到我们面前的难处是何等的大，何等的难以逾越。我们忘了我们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我们忘了我们的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就像以利亚的这时一样，他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我们看到我们的以利亚，他也是充满自怜的神。这个充满自怜特别体会到第四节，他在一个罗藤树下，他在那里求死，他说，罢了，耶和华神啊，求你求到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当然这个祷告不是任何人可以发出的。是的，以色列以利亚在他心目中，他满心的盼望要做一件大事，他满心盼望借着在加密上的大胜以及祷告求有成功降下雨来，可以使以色列民完全的翻转来回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可以使亚哈和耶洗别因此来改变他们原先的初衷，来回心转意，来敬拜真神耶和华。但是当这所有的一切都突然化为乌有的时候，却我们的先知他充满了自力，他看到自己的无能，他看到自己的软弱，他看到他实在和以色列先知没有什么两样，他在坐下求死，说，罢了，求你取走我的性命。可以想象我们当时那么的先知是何等的软弱， 以至于坐在地上求死。那真这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我们的神，看到的是自己，是别人，是和别人比较，看到的是自己的能力，是自己的作为，是自己的无能。当你充满自怜，充满自己，充满自傲的时候，也是我们事情容易出问题的时候。所以上面这一切是我们先知以利亚暂时对神失去了信心。为什么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以利亚对神那样的完全的信靠，到现在突然之间对这位神失去了信心，好像神不存在一样？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最大的原因，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以利亚他有满心的盼望，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来投入这个与朱巴利来斗智的这个过程。他在这方面他怀着满心的盼望，他的内心满有极大的信心，因此他获得了在加冕上的大胜。他要对神蛮有信心，因此他祷告有先后七次，以至于最后又降下来。他在这方面有极大的热情和盼望，他最大的盼望是借着这件事使以色列民回到神的面前，是亚哈和耶洗别因此来改变，来带领正以色列民来敬拜耶和华真神。但这时候的仇敌往往不甘心他们的落后失败，这时候的耶洗别可以说就像一个狮子被别人挪去小狮，被别人拿去小狮子一样，他非常的愤怒，他要反扑，因此他想以利亚吓得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求走你的性命，我若不是你的性命和其他人的性命一样，求神真正的降罚于我。他满心得到是耶洗别能够回心转意，他满心期望亚哈能够看到事情的经过以后能够回心转意，这个结果却与他期望的完全的相反。他等待的就是一张死亡的通知书。我们的以利亚因此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之下，他崩溃了，他感到灰心，他感到沮丧，他感到失望。在这个沮丧和失望过程中，他不只是对他自己，不只是对这环境，不只是对耶洗别和亚哈感到失望，他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神感到失望，感到灰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该做的事都做了，他祈求神会做他余下的事，他期望神会按照他所想的办法来成就他的愿望，当然也是神所希望的。但是我们看到神的路高过我们的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人的意念，神没有按照以利亚所想的所期望那样使事情发生。我们的以利亚就因此陷入绝望，陷入沮丧和灰心之间。我们是否有这方面的经历？在座的不知道有这份的经历没有？我想或多或少都会有。不管你曾去为你的绿卡祷告， 还是长期为你的工作祷告，还是长期为你的家庭祷告，但你丝毫没有看到神的作为，当你丝毫看不到神在这世上有什么意思的时候，你感到这位神在哪里？他好像突然之间向你隐没了，他不再是你那位在信主的初期祷告什么对于什么的一位神，他不再是你信主初期你感到那个莫大恩典的那位神，你感到一个属灵的黑夜和旷野。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以至于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都可以发出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被离弃的这种感觉，就像以利亚一样。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非常深的经历。以前我们生了老大以后，我的岳母就过来帮助我们带孩子，有三个多月之久。在这期间我试图给他想传福音，结果遭到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拒绝，而且也非常大的一个指责和批评。当时我的灵命还处于非常软弱非常低弱的程度，当时我信心非常的弱，我感到环境说，我向神埋怨说，神啊，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你为什么不动工？以致让我们的因为这件事是家庭感到非常的紧张，以致让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的不愉快，我感到非常的孤单，我向神发埋怨说，你难道不希望他得救吗？但是神一直没有垂听，以至以后我才发觉到我所做的完全是跟神的意愿相违背。虽然我是希望给他传福音，但是我传福音的方式可能是别人所不能接受的，我所传福音的方式是往往是他特别不愿意就是接受，而且吧特别是相抵触的。我提到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掌握的，这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我们来美国还是我们的生活都掌握在神之中，但是我们的生活有时候没有活出这样的见证，他让他看不出那实在是要神做主的一个人。当我说一切都在神掌握之中的时候，他就说，那你要你来干什么？你难道不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作为吗？他会向我抵制，但那时候我就无言以答，只来羞辱了主的名。许多时候在做的过程中，我估计也有许多来祷告工作，来祷告律卡，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联系他们一家一直在工作的关系来向神祷告，希望神一个清楚的带领和印证。但是在这时候神往往没有特别清楚的带领和认证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向以利亚感到，神啊，你到底是不是垂听一个祷告的神？我们有时候在怀疑神的性情。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许你长期为家里一件事祷告，以致神没有完全按照我们所祷告的所盼望的来实行的时候，我们也会来埋怨神，神啊，你不是一位不把所有的好处不是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我们一位神吗？你为什么在这样的小事上你不成全你的旨意？我们感到无比的软弱，我们那时感到信心是何等的渺小，以至于怀疑这个神的信实和存在。以利亚可以说到这儿，这时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甚至于到了求死的地步， 我不知道到各位有没有到达求子的地步。有人说人的尽头都是神的开头，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以利亚他没有把伸出最深的软弱向神敞开。可以说从开始，一开始从十七章一开始，以利亚的故事一开始，我们的以利亚是一个就知道谁是幕后的掌权者，他知道亚哈虽然为王，但是幕后的主师那个垂帘听政者是耶洗别，他懂得权力斗争的这根基是耶洗别在那儿，以至于我们没有丝毫看到他对 真正的对耶洗别讲话，他内心对这个真正的掌权者实在是有点害怕，但他没有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的以利亚告诉亚哈说你把巴黎的450个先知是耶洗别所个人的亚瑟拉的400个先知一起召集起来来见我的时候，那只有450个巴黎的先知到达现场，那亚瑟拉的400个先知到哪里去了？就没有露面，因为亚瑟拉的400个先知是直接听命于耶洗别，他可以不听亚哈的命。但那时起，我相信我们的先知或许一开始心虚，当他带着极大的盼望在加密上大胜巴黎的先知，用刀杀了所有的先知，以及自己降雨与降下来，以及自己奔跑在亚哈王的面前，以自己的诚心来感动亚哈的时候，他希望耶洗别因为所发生的事能够回心转意，你可以说发生的事能够妥协，但是在这黑暗与光明，在这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他却受了一个死亡的藤之树。耶洗别他当时看见所发生的事，他并不是不害怕，他看见所发生的事，他并不是不畏惧这个耶和华神的力量，但是他不甘心失败。他那句话中我们也看出他是那样的懦弱，他说明日若在这时候我若不是你的性命与你被杀的那人一样，求神明郑重的降罚于我。虽然我们的以利亚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却不该用刀杀他，只能恐吓他说明日在这时候我若不出动你的性命，为什么不在今日就做呢？因为他可以找到他，为什么不在今日就杀了他呢？为什么要留等明日呢？因为他害怕，因为他害怕我们耶和华神会真正的降罚于他。他内心的恐惧只能是他以恐吓的方式来恐吓我们的先知以利亚，说你赶快走吧，你不要在我这里。所以他恐吓他说明日的这时候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要你离开这儿。可以说当时的以利亚如果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完全的仰望神的时候，可以说事情会很大的改观。但是我们的先知在那时候因为他内心软弱的原因，因为他内心一直没有把这个软弱向谁敞开，当别人 突然触及到他的软弱之处的时候，我们的神，我们的以利亚突然的被垮掉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之处，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见不得人的地方，我们会好好的保留，不要让别人被发现，甚至不愿意向谁倾诉自己的软弱。但是在这时候也往往会给仇敌，给魔鬼留下余地，以及来攻击我们。当仇敌和魔鬼攻击我们最软弱、最不愿意向人敞开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会突然的像一辆被垮掉。我自己软弱之处我深深的知道，我自己有时候也不愿意带到神的面前，我内心的软弱可以说跟我的缺陷有关系。我是一个口吃非常厉害的人，我以前就在弟兄姐妹中分享过，以前的不管是上初中从小学到高中，我虽然学习很好，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担任班干部的机会。而且上课的时候，不管是读课文还是回答问题，往往是被老师所 pass 过去的时候，我深知自己的软弱，我深知自己有时候真是不能逾越。所以从小学到高中这个环境中，神也体谅了我的软弱，没有暴露在公众之下，虽然公众知道，但是当别人触及我的软弱的时候，我内心就感到非常的自卑和沮丧，内心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无能和羞愧，以致当申请来美国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怕。因为申请来美国有一种 TA 就是 RA 就是 Research Assistant， 可能是不需要教书的， TA 你必须教书，必须给你讲课。我那时候拣选的方向基本上就没有敢要 TA 的，突然来了一个学校突然要给我 TA， 我当时心情是非常的害怕，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够到那里去，一直到那里去被别人发现以后，是否会被遣返。神在这上也开路，最终给我一个 RA 的机会，是我得以来到美国。在这来美国办签证的时候，有一个插曲，我也特别的害怕，也希望是，因为在办签证的时候跟签证官交谈过程中，我因为口吃说的话磕磕绊绊，而且吧没有表达非常清楚。签证官说，一看我的英语，你是考这么多分吗？他怀疑我的英语，水平是，他说他要回去查一查是否是真的。我当时的恐惧就占据了我，因为那个准考证上的生日和我的那个护照生日是不一样，我害怕一查了发现不一样，不是我。在那一个礼拜之内，我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虽然一个礼拜以后，那个签证官没有刁难我，来给了我签证，但是我当时真是那个软弱、那恐惧，实际上仍然还没有除掉。第一次来美国做报告的时候，我是特别的忐忑不安。一场报告本来要20分钟，结果我做了一个小时还没做完。下来之后，我就向我的导师给说明了我这个软弱。我导师说，知道我的软弱以后，也叫我以后少做报告。来到查经班，那时候啊，最怕的就是读圣经，因为一轮的我读圣经，我感到就是特别的难以开口，读不下去，都 pass 过去。当我真心向神敞开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神也开始动工。首先从查经班开始，在读经的过程中不再是那么困难。其次，神到达这边以后来让我来带查经，然后又走上讲台给弟兄姐妹讲信息。在这过程中我才认识到，哦，当我们把自己的软弱向神敞开的时候，神的能力会彰显在你的身上，神让你真的让你得到那属天的自由。真的，我现在虽然在和别人交通，在和别人打电话的时候还有磕磕绊绊的现象，但是我相信在祷告、在信息或在带查经的过程中，这方面的现象几乎少之又少。这一切都是神的力量，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只要我们愿意向神敞开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什么时候仰望神，什么时候神的恩典都加到我们身上。就像保罗所说过，谁软弱我不软弱，但是我软弱的时候我就胆大刚强，因为神的恩典是给我用。在这里我们分享一下属灵的功课。首先，我软弱吗？这是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是否处于一个软弱过程中？我们是否偶然的处在一个跌倒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也像以利亚一样躺在那罗藤树下在疗伤，来等候神，来等候神的救赎？软弱并不可怕，跌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倒了不知道爬起来，软弱了不知道仰望神。是的，我们要学会像保罗那样，在什么时候跌倒我们什么时候就要爬起来，在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要仰望神，把它交托给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必坚固我们，他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这是他的应许。第二，我们是否只看到我们环境的难处？我们是否只看到我们面前的大山？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和大能。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会凭信心来仰望神的恩典，凭信心来支取神的力量。是的，环境会让人困难，会让环境会让人跌倒，但是我们的神他说他已经战胜了这苦难，就战胜了这世界，我们可以靠着他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只要我们转脸来仰望他。我疲倦吗？或许大多的许多同工，特别是小组长们，有一种疲倦感。他们要负责带查经，要负责带祷告会，要负责准备信息，要负责照顾弟兄姐妹的需要，还有家庭，还有工作。在这一切过程中，当我们靠着自己这微薄的力量去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身心疲倦，会感到一种 burn out 的感觉。就像朱江以前所说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就是前仆后继，就是前面倒下后边又上来，就像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这样，我们一定会疲倦。但是当我们真正安息在神的面前，靠着他去做的时候，完全顺服他旨意的时候，实际上神会 take care of 一切的事情，甚至你的疲倦，他会按时的叫你躺卧在青草地上，领你到可安息的水边。我们所有在神面前感到疲倦的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
去享受神那给的安息。最后一个，也是我给大家的劝勉，我有没有对神安完全的奉献？我们讲到以利亚，以前他当然的奉献，但是他心中的软和软弱还是没有给神，一直到最后成为仇敌攻击的部位。我们自己有没有对神有所保留的东西？我们自己有没有软弱，不愿意向神倾诉，不愿意向神来依靠神来度过的地方？这是最重要的。把你完全的奉献会带来完全的安心和信靠。把你完全的奉献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不知道神在那里，就是你不知道他是否听听祷告，但我们知道他现在所做的是为了我，是为了我的益处。这里是完全的信靠，这是完全的奉献。因为当我们只有追求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结果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的信靠这位神，而不是信靠我们自己，信靠周围的人。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家庭来完全交托给神？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工作来完全交托给神？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属灵生活是否完全交托给神，让神来抬看，而不是自己去承担？这里是完全的奉献，让神在凡事上做主。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就是那个一号十字架他放那首歌。有吗？嗯，对，他，对，他不在，咱们一块向低头祷告，在那个敬拜小组里面。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我的本相，带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相信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相信我们是何等的缺乏，我们相信我们何等的软弱，就像你的仆人以利亚一样。神啊，我们实在是不配领受你的恩典。神啊，这是求到你的性，求到我们的性命，因为我不配。哦，神啊，是的，主啊，我们同时又相信你是依靠，你是一个在我们软弱中可以依望的神，我们在我们软弱中可以完全信赖的一位神，一位主。你说我们要行过死荫的幽谷，你说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也不怕遭害，因为你必与我同在。你说你要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是的，主，还有什么比你的同在更能安慰我们的？还有什么比你的同在更能除去我们的软弱和悲伤和忧郁和失望的？主啊，求你向我们彰显，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面。啊，主啊，求你让我们只想看见你的慈爱，看见你的心思。啊，主啊，即使我们感觉不到你的同在的时候，主啊，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同在。啊，主啊，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和你的恩膏。主啊，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陷入一种属灵的旷野，我们承认我们陷入一种属灵的黑暗，不能自拔。求主在这时候 这是用你的包，用你的双手，你勾你的右手来托住我们，这我们不计花蝶，用你的勾你的右手，用你的温暖的怀抱来保卫我们，这样我们不至于走得太远。哦，主啊，我们祈求圣灵再次来降临到我们中间，祈求圣灵再次来充满我们，再次来释放我们。哦，圣灵啊，求你来，我们求你来，我们来救你，求你来，我们渴慕你的降临啊，我们渴慕你的浇灌啊，我们渴慕你的充满。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歌。
给大家题词，向软弱挥挥手，
挥挥手向刚强握手，
向刚强握手，
向悲伤挥挥手，
向悲伤挥挥手，
向喜乐握手，
向喜乐握手。
第二段，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我的脚踪何等佳美，
我的脚踪何等佳美，
有时失望悄悄落泪，
有时失望悄悄落泪，
耶稣是我力量安慰，
耶稣是我力量安慰，
往事飞过只能回味，
往事飞过只能回味，
千山万水有主伴随，
千山万水有主伴随，
我要向耶和华赞美，
我要向耶和华赞美，
扬声歌唱与主共饮杯，
扬声歌唱与主共饮杯，
向世界挥挥手，
向世界挥挥手，
向十字架握手，
向十字架握手，
向前走不回头，
向前走不回头，
向前走莫停留，
走莫停留，挥挥手向世界握手，向前走前走。